作者简介：丹·艾瑞里 （Dan Ariely），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艾尔弗雷德 ·P. 斯隆基金会和斯隆管理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18岁时的一场爆炸意外，让艾瑞里全身皮肤 70% 遭灼伤，住在烧烫伤病房达三年之久。身穿黑色特制弹性紧身衣，头戴面罩的他，活像个蜘蛛侠。但恰恰是在这段漫长、无聊而又痛苦不堪的岁月里，他从自己那套奇异的蜘蛛侠服装出发，开始有了探索人类行为与经济学的兴趣。痊愈后的他最后终于成为一名著名行为经济学大师，蜘蛛侠经济学家，闻名世界。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他写了这部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他的文章一直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专栏发表。媒体评论：本书不是一本介绍行为经济学的纯理论著作，而是从日常生活现象入手，用实验的方法解释了各种我们司空见惯而又不能解释的现象，读起来妙趣横生，兼具畅销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梁晓民，著名经济学家，这将是未来几年里最有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书。新颖的观点和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让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丹尼尔·麦克法登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本极具原创性的书。他找到了人们经常犯下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错误的根本原因。丹·艾瑞里不仅仅写了一本好书，他还让我们变得更明智。乔治·阿克尔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本必读书呈现了关于人类行为研究的新鲜观点。它透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完成预期目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它更可以让那些对人类行为和经济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感兴趣的人大开眼界。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作者。行为经济学家把新颖、精妙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公共政策领域。为什么很多人正冒着巨大的风险却浑然不觉？行为经济学家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听起来不无道理。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推荐序：解释非理性行为。梁晓民。那是30多年前，我在东北林区工作。有一天，当地商店的经理来找我说，咱们店里的白糖卖不出去，眼看快到夏天了，再卖不出去就变质了。你是学经济的，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我知道，虽然当年物质短缺要么没嘛，但林业局用木材换了不少白糖，然而当地人吃糖不多，糖并不紧缺。我想了想，告诉他，你在商店门口贴个告示，写上本店新进白糖一批，每户限购2斤，凭本购买，预购从速，过期不候。告示贴上后不久，白糖就卖完了，甚至还有人求这位商店经理多批几斤。读完怪诞行为学，我才知道，其实我是进行了一个行为经济学的实验。在不缺白糖的情况下，夏天前买白糖并不理性。但在物质短缺的环境下，人们总喜欢储备物品。当时我管家，各种短缺的物品，如白糖、肥皂、洗衣粉等都有为数不少的储备。讲自由购买，人们会觉得供给多，不购买，讲凭本限购，人们就会觉得供给有限，即使不需要也要买。何况凭本购买是一种权利，放弃这种权利是一种损失。把滞销的东西作为限量购买的东西，人们就会有这种非理性的购买行为。本书也提到了类似的事例。 经济学总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会自觉不自觉地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行事。绝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如此。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用理性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一个青年人原本希望三年内年薪能达到10万元，结果三年内年薪达到了30万，而当他知道他的同学年薪为31万时，为什么又对自己的年薪不满意了？一种无人过问的黑珍珠为什么与其他价格高昂的珠宝放在一起时，身价高出数十倍？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对自己毫无用处的赠品，甚至为此花很大力气去疯抢或者排队？为什么人们对义务干活帮助他人感到很高兴，而干活挣钱反而不高兴？为什么性兴奋时会选择一些极危险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总是言而无信，做不到许多该做或承诺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高估自己？为什么面临多种选择时，我们反而会迷失主要目标？相同的阿司匹林，为什么50美分的管用，5美分的就不管用？诸如此类。行为经济学正是要解释这些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它对人类各种行为的解释比传统经济学更微妙、更复杂，也更现实。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理解释不了上述各种奇怪的现象，但行为经济学却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行为经济学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对这门学科做出贡献的马修·拉宾获得了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而对这门学科做出开拓性贡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农·史密斯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已超过40岁以下者可获得克拉克奖的年龄限制。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们的评价是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的结合，从而解释了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市场机制的选择性方面。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现象，尤其在不确定的转型时期，这种现象更多。如股市的暴涨和暴跌，深圳房市的暴涨和暴跌，自杀人数的增多等。因此，行为经济学对转型中的中国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但是，要让普通人去读卡尼曼和史密斯的原著和论文，还是太难了，甚至连中国学者写的介绍行为经济学的著作，例如董志勇编著的《行为经济学》，也难以读下去。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读完本书。本书书名的英文原文是 Predictably 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直译出来是可预期的非理性，形成我们决策的背后力量，能更确切地反映出这本书的内容，当然改译之后也不失原意，且更能吸引眼球。这本书用实验的方法解释了各种我们司空见惯而又不能解释的现象。它并不是一本介绍行为经济学的纯理论或学术著作，它从我们常见的一些现象入手来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基础内容与方法，读起来妙趣横生。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进入了一个认知的新领域。它兼备了畅销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译文也颇为准确、流畅。许多人都喜欢在机场买一本闲书看。当然，你可以选择《驻京办主任》之类的反腐小说，也可以选择《鬼吹灯》之类的盗墓小说，还可以选择《暗算》之类的反特小说。现在， 我要建议你选择一本怪诞行为学这样的经济学普及作品，你一定会收获更大，而且这本书读起来比那些书更有趣。作者序。亲爱的读者、朋友和社会科学爱好者，欢迎大家阅读《怪诞行为学》升级版。很久以前，我在医院的烧伤科住院时，就敏感地觉察到人们的行为和决策经常偏离理性，远非完美。多年来，我一直试图弄清我们大家都会犯的这些愚昧、蠢笨、奇怪、可笑，有时甚至是危险的错误，希望弄清这些非理性行为的来龙去脉，以便重新学习，提高决策能力。我对非理性行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把我引入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领域。我认识到这些怪癖理所当然都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元素。我在实验中，面对一系列的人性弱点，经常会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免费的东西会让我们过度兴奋？情绪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拖沓恶习如何捉弄着我们？我们那些奇异的社会规范有什么作用？为什么有些信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人们还死死地抓住不放？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给我带来长时间的无穷乐趣，不断地求索钻研，给我带来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改变了我的职业和人生。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的实验揭示了为什么我们的实验对象，人人都是如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不能正确的推理判断。努力搞清楚人们非理性行为方式的原因，使我感到惬意，能与那些当断难断、犹豫狐疑的人们分享研究成果，我感到非常开心。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在试图推广我们的理念、实验和成果的过程中，总是遇到很多障碍。例如，我在一个会议上刚刚发完言准备离开时，某位老兄，我姑且把他称作罗辑先生，此人集我过去几年辩论对象的种种特点于一身，伸手硬把我拦住。你发言所列举的实验中那些有关非理性行为的例子，尽管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喜欢听。他一边说，一边递上了名片，你讲得很有意思，作为鸡尾酒会的谈资是再好不过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你不了解现实世界中的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大家都很清楚，面临重要决策时，你说的那些非理性现象都会消失。因为事关重大，人们会对各种选择仔细权衡，然后才会采取行动。股票市场当然更是如此，它的每一个决策都利益攸关，所有的那些非理性因素都会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理性。持这种观点的绝不仅限于那些理性经济学理论的精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没有专门学习过经济学的人中，持这种观点，我冒昧地称之为宗教激进信条的比例之高，令我莫名惊诧。不知道为什么，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给我们的世界观打上了如此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各行各业的人们几乎把这一观点奉为基本的自然法则。在股票市场中，理性人与经济学原理简直被视为最佳拍档，就像好莱坞的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吉·罗杰斯那般配合默契。每当遇到这种批评，我总是试图深入探究为什么只要面对股市中的决策，人们对理性的这种信念马上就会浮出水面。我的辩论对手总会耐心地企图说服我采取和他相同的思维方式。你难道不懂的，罗辑先生会说，一旦涉及那么多钱，人们就会特别认真地考虑各种选择，竭尽全力去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 我总是反驳说，竭尽全力追求与最终能不能做出最好的决策是两回事儿。就说那些个体投资者吧，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上，而不去做多元化投资，到头来还不是把一大部分家当都赔进去了。还有些人转眼就60岁了，却不参加 401K 养老保险计划，他们这是在白白的扔掉马上到手的钱。因为用不了几天，他们不但能把自己的钱提出来，还可以拿回公司为他配套投保的那一部分。好吧，他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不错，个体投资者有时会犯错误，但职业投资人不同，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一定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管理着巨额资金，还因为最大化的投资回报才能给他们带来更高的薪酬。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工作，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兢兢业业，以保证他们的一切决策都是规范和正确的。我眯起眼瞥了他一下，问道，你真的是要向我证明，仅仅因为他们为自身的利益工作，职业投资人就永远不会犯重大错误？也不能说永远，罗辑先生平静地回答，但是综合来看，他们的决策是规范的，正确的。某个人在这一方向上犯了个偶然性错误，另一个人又在相反方向上犯了个错误，负负的正，这些错误彼此抵消，就能使市场上的价格机制保持在理想状态。谈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耐心已经消失殆尽。我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这些人，即使是职业投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仅仅是偶然性的？想一下安然公司的例子。安然公司的审计人员陷入巨大的利益冲突之中，这种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他们对公司里的一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说紧闭双眼，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连鼻子都塞起来，嗅也嗅不到了。再看那些理财规划师的奖金提成吧，客户财运兴隆时，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客户都赔得一分不剩了，他们少拿一点儿了吗？在这样的环境里，错位的激励机制加上利益冲突成了安然公司的多发病，那里的人们极有可能对于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而这些错误不可能负负的正，彼此抵消。事实上，这些错误的最危险之处在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孤立事件，他们会日积月累，越积越重，给整个经济带来灭顶之灾。话到这里，罗辑先生从他的思想武器库里拿出了最后一个武器，提醒我注意套利投机的威力。他的非凡魔力能够消除个体投资人的错误，使市场整体上得以完全理性的运作。套利投机怎样纠正市场偏差呢？如果市场在无摩擦的状态下自由运作，即使大多数投资人是非理性的，还会有一小部分特别聪明而且理性的投资人，他们能够利用其他人的错误而获利。例如，他们会把我们某些人低估的股票买进，在竞争过程中取得蛋糕的更大份额，进而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同时把市场价位恢复到原本理性的水平上。你的行为经济学的观念错就错在没有考虑套利投机这个因素，罗辑先生得意洋洋地教导我。可悲的是，套利投机这一概念无法用经验加以证实，因为我们无法把股市分成两种，一种由你我这样既无出众能力又无特别地位的普通人运作，另一种由普通人和那些超级理性的投资人共同运作。这些克拉克肯特一般的投资超人日复一日的拯救股市于危难之中，同时还要隐匿自己的超人身份。我想说的是， 我经常尽力说服我的辩论对手接受我的观点，但事实很清楚，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当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还是与那些传统经济学家辩论有关非理性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我关于非理性的实验数据根本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把理性当成上帝。如果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还不像上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像，来信奉两方面的偏执如出一辙。这一基本观点由两位杰出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和约翰·李斯特做了非常简洁的表述，暗示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充其量只能起到某些补充作用。行为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证明它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遍适用性。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行为经济学最有力的实证证据都是在实验室里得到的。但人们有很多理由怀疑这些来自实验室的结果经不起真正的市场检验，例如，市场的竞争本质鼓励个人主义行为，并依据此种倾向在参与者中择优选取。因此，与实验室行为相比，在日常市场运作中，市场力量与经验相结合使这些行为学特性显得并不那么重要。面对这种回应，我经常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这么多聪明人竟然坚信一旦面临金钱方面的重要决策，非理性就会不翼而飞？为什么他们想当然地断定制度、竞争、还有市场机制就能使人们免于犯错误？如果竞争足以战胜非理性，它是否也能消除运动场上的骚乱，或者职业运动员的非理性自我毁灭行为？在金钱与竞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变得更理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些理性捍卫者相信我们的大脑里存在不同机制，有的负责小事，有的负责大事，诸如此类。以此类推，还有一个机制专门负责股市吗？亦或他们就是刻骨铭心的坚信，无形之手与市场智慧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证人们采取最理性的行动。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无法确定到底哪个模式，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或者什么其他模式，能最好地描述人类的市场行为。我希望我们能够设计一整套实验来把它搞得一清二楚。不幸的是，对股票市场根本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验，而人们对市场理性都深信不疑，这一直令我困惑不解。我不明白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方针政策。正当我独自冥思苦想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怪诞行为学出版不久，2008年年初金融风暴呼啸而至，金融市场土崩瓦解，就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某个场面。备受崇拜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对美国国会说，他感到震惊。市场没有如同预期那样运行，或者说没有像预期那样自动进行自我纠正。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原以为企业团体为了自身利益，尤其是银行等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就能顺理成章地保护他们自己的股东。格林斯潘曾经不遗余力地鼓吹取消管制，坚信应该让市场力量自行其事。现在，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公开承认他对于市场理性这一信念是错误的，这才令人感到震惊。我从来不曾想象这样的话会出自格林斯潘之口。除了感到自己幸亏是正确的，我还觉得格林斯潘认错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人们常说的，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第一步。尽管如此，付出丧失家园、丢掉工作的可怕代价， 才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像格林斯潘和其他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那么理性，这样的学费过于高昂。我们的教训是，单纯依赖传统经济学作为指导原则建立市场和制度，实际上可能很危险。惨痛的事实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所犯的错误绝非偶然，是人类行为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失误在市场中可能聚集起来，积重难返，最终引发像火山爆发那样的可怕局面，而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哈佛经济学家艾尔罗特，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物之一，对此概括说，从理论上说，理论与实践没有不同，但是到了实践中，二者却有天壤之别。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的几天以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写道，格林斯潘承认错误意味着会出现一个由行为经济学家等学者组成的学派，这些崭露头角的人能把新颖、精妙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公共政策领域。为什么很多人冒着巨大风险却又浑然不觉？这些人对此种现象的解释起码听来不无道理。刹那间，人们似乎开始明白了，对于鸡毛蒜皮的小错误进行试验研究，绝不仅仅是为晚会餐桌提供谈资趣闻。我的罪恶感消失了，觉得心中轻松起来。对于整个经济形势而言，眼下这段时间令人沮丧，对于我们每个人自身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格林斯潘的转变给行为经济学，也给希望反思和改正自己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人创造了机会。危机带来机遇，这一悲剧也可能使我们最终接受新的观念，而且我希望可以推动我们开始重建观念。在博客与电子邮件充斥的时代，写书绝对是一种享受，我不断从读者那里得到反馈，使我能够有机会对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不断学习，重新考虑，进行反思。我还有幸与读者进行一些有趣的讨论，比如，行为经济学与金融市场的关联，金融市场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交谈过程中随时提到的有关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等其他题目。我在本书的后面，原版怪诞行为学的内容之后，添加了对本书某些篇章的一些反思及有关意识，还有我对当下金融市场形势的看法，把我们拖进这一泥潭的是什么？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如何来理解它？我们怎样做才能走出这一困境？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先来探讨非理性行为吧。引言：飞来横祸让我与行为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很多人对我说，我观察世界的方式异乎寻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在我20多年的科研生涯里，乐此不疲的就是要搞清楚影响这些决定的真正，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那些因素。这种探索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我们常常暗下决心节食锻炼，但是只要看到甜点小推车移过来，我们的决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们有时候兴致勃勃去购物，买回来一大堆东西，却放在家里用不上。这是为什么呢？头痛的时候，我们花5美分买的阿司匹林吃了不见效，可是花50美分买的阿司匹林却能立竿见影。这又是为什么？工作之前让员工背一下圣经10诫，大家就能比较诚实，起码在刚刚背完的时候是这样。如果没这样做，不诚实现象就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换言之，为什么荣辱规范可以减少工作场所不诚实现象？读完这本书，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还有其他很多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与你的个人生活、职场生活有关，也涉及你观察世界的方法。例如，知道上面讲的阿司匹林问题的答案，不仅与你如何选择药品有关，还可以用来观察我们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保健事业的成本和效果。懂得了圣经十诫可以有效地减少不诚实现象，则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帮助我们避免下一个类似安然事件的发生。懂得了冲动进食时的心理机制，就可以了解到生活中其他形式的冲动决定，从而懂得为什么储蓄被缺，未雨绸缪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实行起来就那么困难。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使你们和周围其他人生生不息的动力是什么。我希望通过展示内容广泛的实验成果和趣闻轶事，其中很多是饶有兴味的，来达到这一目的。一旦你们看到某些错误的发生是有系统有规律的，看到你们一犯再犯的原因，我想你们就会开始学着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不过，在给你们讲述我对吃饭、购物、爱情、金钱、拖沓、啤酒、诚实以及生活中其他领域的研究之前，这些研究异常古怪，普遍实用，且吸引人的眼球，有的妙趣横生，我觉得应该先给你们讲一下我的另类世界观，也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不幸的是，把我带进这一领域的是多年前的一起绝非好玩绝非有趣的意外事故。在一个18岁的以色列少年的生活中，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五下午，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灾祸从天而降，短短的几秒钟里，一切都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一盏大型镁光灯，战场上用来照明的那种，发生了爆炸，导致我全身70%的面积遭受3度烧伤。以后的3年里，我被迫住在一家医院里，浑身上下全是绷带。后来偶尔出现在公共场合，身上也要穿着特制的合成纤维紧身衣，头戴面罩，样子活像一个扮相蹩脚的蜘蛛侠。由于无法像朋友和家人一样参加日常活动，我感到自己已经与社会隔绝了，于是我像旁观者一样，开始观察曾经构成自己日常活动的各种行为。我好像一个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星球的人，开始反思各种不同行为的目的，既包括我的，也包括别人的。例如，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我爱这个女孩而不是另一个，为什么我的日常安排是根据医生的舒适度来设定，而不是按我的，为什么我喜欢攀岩运动而不喜欢学历史，为什么我过去非常在意人们对我的看法，不过我想的最多的还是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受什么力量的驱动。住院的3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疼痛。在理疗和手术的间隙中，我有非常多的时间进行反思。在这漫长的几年里，每天最大的苦难总是随着浸泡治疗结束才算到头。所谓浸泡治疗，就是每天一次，全身泡在消毒溶液里，然后除去绷带，把皮肤上的坏死组织刮掉。皮肤完好的时候，接触到消毒液只会稍稍有点痛感，绷带一般也能顺利解下来。可是如果仅仅残存一点皮肤或者根本没有皮肤，就像我这样的严重烧伤，绷带直接粘在肉上，遇上消毒液的刺激，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早些时候在烧伤科里，我与每天给我做浸泡治疗的护士进行交谈，了解他们治疗的方法和步骤。护士们沿用通常的方法，接起一条绷带，快速撕下来，让我的剧痛时间尽量减短。 就这样一条一条的撕，大约要一个小时才能把所有绷带除去。这之后再往身上涂一层油膏，换上新绷带，第二天一切照旧。我很快了解到，护士们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快速的用力扯去绷带，确实会给病人带来瞬间的剧烈疼痛，但比一点一点慢慢接要好，因为那样做虽然疼痛程度会减轻，但病人疼痛的时间会延长，病人疼痛的程度从总体上说会加大。护士们还得出一个结论，即先从疼痛最重的部位下手，再逐步处理到较轻的部位，与先从疼痛最轻的部位下手再到最重的部位，两种处理方法没有区别。由于我饱受解除绷带过程的疼痛，对他们的理论我无法认同，他们的理论和做法从未经过科学的测试，而且他们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从病人角度进行考虑，病人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内心的恐惧，病人长时间应对不同程度的疼痛的困难，病人对疼痛何时开始何时减轻一无所知，经过长时间疼痛后又没人提醒他何时疼痛会减轻消失，从而得到安慰。处在当时的无助地位，我对这一切束手无策。我一出院，当然随后的五年里我还必须不时地回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就去了特拉维夫大学。第一学期我修的一门课深深地改变了我对研究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前途。这就是哈南·弗伦克教授的人脑生理学。除了弗伦克教授在课堂上展示的关于人脑活动的引人入胜的讲授资料，令我感触最大的是他对质疑和不同见解的态度。有很多次我在课堂上或者到他的办公室提出我对他研究结论的不同诠释，他总是回答说我的论点的确也是一种可能，看起来未必成立，但终究是一种可能，并要求我采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出它与传统理论的不同。完成这样的实验谈何容易，但是科学就是一连串艰苦的实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像我这样的大学新生，只要找到实验方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就能找到替代的理论，这一信念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有一次我到弗伦克教授办公室去，提出了关于某一阶段癫痫症状如何发展的一个理论，包括如何将其在老鼠身上实验的设想。弗伦克教授很支持这一想法，其后的三个月我给大约50只老鼠做了手术，在它们脊髓里植入导管，注入不同物质来提高和降低癫痫的发作概率。采取这种实验方式，我有一个实际困难，因为烧伤，手的活动受到限制，因此给老鼠做手术就非常困难。幸运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荣威斯伯格，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和动物爱好者，勉为其难地同意花几个周末和我一起到实验室帮助我来做手术。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真正考验友谊，这就是吧。实验结果证明我是错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热情。不管怎样，我学到了与我的理论有关的一些东西。即使我的理论是错的，我能明确无疑地知道错在哪里。我对事物怎样发展，人们怎样行为一直有很多疑问，现在我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感兴趣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研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手段和机会，这一认识吸引我进入了研究人类行为的领域。利用这些新手段，我最初主要把努力集中在探求我们对疼痛的体验上。原因很明显，患者在浸泡之类的治疗过程中需要长时间经历疼痛，这是我最关注的。有没有可能减轻这些疼痛？以后的几年中，我在自己、朋友、志愿者身上实施了一系列实验，应用了冷热水、 压力和强生引发的肉体痛苦乃至股票交易中损失金钱引发的心理痛苦等等，来寻找答案。实验完成后，我认识到烧伤科的护士们都是善良宽厚的好人。对了，有一个例外，他们对浸泡治疗和解除绷带很有经验，但在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病人痛苦方面却没有正确的指导理论。我不明白，他们的经验如此丰富，竟然仍会错误到这般地步。我和这些护士都很熟，我知道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恶意、愚蠢或缺乏敬业精神。相反，他们深受一种固有偏见的毒害，对病人的痛苦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很显然，他们的丰富经验无法改变这种偏见。出于这些考虑，一天上午，我非常兴奋地回到烧伤科，详细介绍了我的实验结果，希望能改变护士除去绷带的方法。我告诉护士和医生们，事实上，采取低密度疼痛治疗的方式，时间会长一些，但病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比高密度短时间的做法要少。换言之，他们当年如果给我慢慢接绷带，而不是猛拉快接，我会少受许多罪。护士们对我的实验结论从心底感到惊奇，但令我感到同样惊奇的却是当年我最喜欢的护士艾迪说的话。他承认过去对此认识不够，治疗方法应当改进。但他同时提出，研究浸泡治疗引发的痛苦还应该考虑到病人疼痛时的叫喊给护士带来的心理痛苦。他解释说，如果护士们为了缩短自己的心理折磨，我的确常常觉察到他们神情中流露出来的内心痛苦，而采取快速撕扯绷带的做法，或许是更可以理解的。不过最后，我们还是一致同意操作方式应该要改进，有些护士从此也开始采取我的建议。就我所知，我的建议并没有使很多医院改变解除绷带的操作方式，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如果说那些经验丰富、对病人充满爱心的护士尚且不能正确理解病人的真实状况，其他人则同样可能错误地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做出错误的决定。我决定扩大我的研究范围，从疼痛扩大到另一类案例，人们为什么会一再犯同样的错误，而很少从中汲取教训。人人都是非理性的，本书就是要带大家开始一次探索之旅，探索非理性表现的方方面面。这一研究课题所属的学科叫做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相对来说是个新学科，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某些领域演化而来。它引导我研究所有一切，从我们不愿储蓄房老到性兴奋时的思维不清。我要弄清楚的不仅是行为，还有我们行为背后的决策过程，你的、我的和所有人的。在往下讲之前，我要先简单解释一下，行为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它与传统经济学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从莎士比亚的一小段台词开始。人是多么神奇的一件杰作，理性何等高贵，才能何等广大，形容与行止何等精密惊人，行动多么像个天使，灵机多么像个天神，万有的精华，众生之灵长。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非专业人士和平头百姓普遍认同的关于人类本性最基本的观点，在莎士比亚的这段话中都得到了反映。当然，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能力所及，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能看到远处抛过来的球，能瞬间计算出它的运行轨迹和冲力，能移动身体手臂把它接住。 我们能轻松地学会新的语言，特别是小孩子。我们能精通其意。我们能记住几千人的相貌而不混淆。我们能创作音乐、文学、记忆，还有艺术，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赞叹人类大脑的不只有莎士比亚。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与莎士比亚的描述并无二致，虽然我们确实认识到我们的邻居、配偶、老板常常达不到这些标准。在科学领域里，这些关于人类完美推理能力的假定被写进了经济学。在经济学里，这一基本观念被称为理性，它为经济理论、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我们对人类理性的信念而言，人人都是经济学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凭直觉创造出复杂的博弈论模型或懂得一般显示性偏好公理 GARP， 而是说我们对人类本性的基本信念与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相同的。在本书中，我提及的理性经济模型，就是指多数经济学家和我们很多人对人类本性的基本假定，这一既简单又令人信服的理念，即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虽然对人类能力的敬畏之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敬佩之心是一回事，认为我们的推断能力完美无缺是另一回事，二者相去甚远。事实上，本书探讨的就是人类的非理性，我们与完美之间的差距。我相信这样的探讨对于探求真正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还能使我们在现实中受益。深入了解非理性，对我们日常的行为和决定，对理解我们对环境的设计以及它给我们提供的选择，都很重要。我进一步观察到，我们不单单是非理性的，还是可预测的非理性的，我们的非理性一次又一次，以相同的方式发生。不论我们作为消费者、生意人还是政策制定者，懂得了我们的非理性是可以怎样预测，就为我们改进决策、改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起点。这就把我带到了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真正摩擦。莎士比亚可能会这样说：中，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这一假定的含义是我们能对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所有选择的价值进行计算，择其最优者而行之。一旦我们犯了错误，做了非理性的事情，又会怎样呢？这里，传统经济学也有答案，市场的力量会向我们迎面扑来，迅速把我们拉回正确理性的道路上去。事实上，就是基于这些假定，从亚当·斯密以来，世代的经济学家们推导出了深远的无所不包的种种结论，从税收到保健政策乃至商品、服务的定价。但是，你们会从本书中看到，我们远远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假定的那么理性。不仅如此，我们这些非理性行为并非无规律无意识，而是成系统的。既然我们一再重复，它就是可预测的。那么，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修正，使它脱离天真的心理，它常常经受不住推理、内省，尤其重要的是，经不起实验检验，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正是新兴的行为经济学领域，本书作为这项事业的一小部分，正在试图达到的目的。正如你们会看到的，本书的每一章都基于我数年来与杰出的同事们所做的几个实验。书的后面我附了一张简表，介绍我那些非凡的合作者。为什么要做实验呢？生活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力量同时向我们施加影响，这种复杂性使我们难以弄清楚到底其中何种力量，如何形成我们的行为。对于社会科学家， 实验就好比视显微镜和闪光灯，帮助我们把人类行为放慢，分解成一个一个的镜头，把每种力量单独提取出来，放大开来，仔细加以观察，让我们直接的明确无误的检测我们行为的原动力。如果实验的结果受到具体环境的局限，其价值也有局限性。不过，我希望你们这样来看待这些实验，即他们提供了对我们思想和决定的深入洞察，不仅是在某一特定的实验环境下，而是通过推断，洞察到生活中其他多种环境。每一章里，我都进一步把实验结果向其他环境进行推演，试图描述它们的内涵与生活、工作、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关联。当然，我推演出的关联仅仅是一部分。要想从中，乃至从社会科学的总体上获取真正价值，对读者而言更重要的是，要花点时间想一想如何把实验里所确认的人类行为原理应用到你们的生活中去。我建议你们每读过一章后稍事停顿，考虑一下实验中揭示出的原理能让你在生活中有所得还是有所失。更重要的是，有了你对人类本性的新认识，你将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真正要探索的也就在这里。我们来开始这一探索之旅吧。第一章，相对论的真相。为什么我们喜欢比较和攀比？为什么同类电视机中，价格居中的卖得最好？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点最贵的菜而喜欢点价格稍低的？什么是买房的诱饵？蜜月旅行是选巴黎、罗马，还是没有免费早餐的罗马？为什么引进了价格更高的面包机，原来滞销的面包机反而卖火了？如果希望在交友晚会上吸引更多的约会对象，你该怎么办？如果公司的工资数据库被公开了，后果会怎样？我们生活中的价格诱饵。一天我在网上浏览时，无意中在《经济学人》杂志的网页上看到了下面这则广告。我顺着广告内容一条一条往下读。第一种阅读选择，花费$59在网上订阅，好像不算贵。第二种选择，买$125的印刷版，价格有点儿高，但还算可以。然后我读到第三种选择，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同样是$125。我看了两遍，又回头去看前面两条广告内容。既然都是$125，谁会放弃诱人的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而选择指定印刷版呢？会不会是出错了？我开始怀疑，经济学人杂志社伦敦总部的那些头脑聪明的人们，他们的确聪明，并且有一些英国式的诡计多端，实际上是在试图操纵我。我很肯定，他们这样做是想让我越过单订电子版的选择。他们以为我会选择，因为我当时就在读他们的网上广告，直接跳到价格更高的选择，电子版加印刷版。他们是怎样对我进行操纵的呢？我猜，这是由于经济学人杂志那些营销高手们，我想象得出，他们系着带知名大学校徽的领带，身着鲜亮的休闲式上装，懂得人类行为的某些重要方面，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我们的心里并没有一个内部价值计量器，告诉我们某种物品真正的价值是多少。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优劣，以此来估算其价值。例如，我们不知道六缸汽车的价钱，但我们可以推断出它比四缸车要贵。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案例中，我可能不知道$59的单订电子版是否比$125的单订印刷版划算， 但我肯定知道125美元的印刷加电子版套餐要优于125美元的单定印刷版。事实上，你可以明确无误地从合订套餐中推算出，电子版是免费的呀。简直是白赚了，老爷子，快来订呀！我几乎能听到那些营销人员在泰晤士河边这样喊着。我不得不承认，如果当时决定订阅的话，我本人十有八九会选择套餐。后来在一大批参与者中做调查，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印刷加电子版套餐。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最基本的观察开始了解吧，多数人只有到了具体情境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买运动自行车，却不知道买哪一款，直到我们看到环法自行车赛的某个冠军在给某个型号的车子做广告时，才明确自己所要购买的。我们想换音响，却不知道换什么样的。直到听到一套比原来那套效果更好的才清楚，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生活。直到亲戚、朋友有一天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过的日子正是我们所憧憬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是关键所在。就像飞行员在夜间着陆，需要跑到两边的指示灯才能确定飞机的滑行轮落在地面的什么位置一样。在《经济学人》杂志这个案例中，在单定电子版和单定印刷版之间做选择有些费脑筋，动脑筋既麻烦又讨厌。于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营销人员给了我们一个不费脑筋的选择：与单定印刷版相比，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看来更划算。想到这一点的也不光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营销天才们。比如电视机推销云山姆，他在对公展示的电视机进行分组时，和我们玩的也是同一类的把戏。36英寸松下牌690美元，42英寸东芝牌850美元，50英寸飞利浦牌1480美元。你会选哪一台呢？山姆非常清楚，顾客很难把不同电视机的价值算清楚。谁能确切知道690美元的松下就比1480美元的飞利浦要合算？同时，山姆还知道，给了顾客三种选择之后，多数人会选择850美元的那一台。这种感觉如同飞机在跑道的两列指示灯之间降落。你能猜到山姆把哪一个牌子的标价放到中间吗？一点儿不错。正是他最想卖的那个。聪明的不止山姆一个。纽约时报最近连载了格雷格·拉普的故事。他是餐馆顾问，餐馆付他钱，他来策划菜单和定价。他非常了解诸如今年羊肉销路与去年相比如何，羊肉要配土豆泥好还是配意大利菜好。主菜的价格从39美元一下子涨到41美元，是否会使销量下降等问题。拉普了解到的一个现象是，菜单上主菜的高标价能给餐馆增加盈利，即使没有人来点。为什么？因为尽管人们一般不会点菜单上标价最贵的菜，但他们很可能点排第二位的。出于这个目的，餐馆推出一道高价菜，这样可以引诱顾客点次贵的菜，于是很聪明地加大了这道菜的利润率。下面我们把《经济学人》杂志的巧妙手法放大进行观察。我们记得有如下几种选择：单定电子版，59美元；单定印刷版，125美元；合订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125美元。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商学院，我让100个学生做选择，结果是单定电子版59美元，16人；单定印刷版125美元，0人；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125美元，84人。 斯隆商学院的 MBA 们可都是些精明透顶的家伙。他们全都看得出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相对于单定印刷版的优势。单定印刷版这一选项，我因此把它称作诱饵，而且这样称呼它是有道理的，真的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吗？换言之，假如我把诱饵去掉，剩下的选择就如下面的图示。学生们的回答还会与上一次相同，16人单订电子版，84人订套餐，吗？他们的回答肯定一样吗？还可能有什么变化吗？说到底，我去掉的那一项根本就没有人选过，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不对。这一次，选择59美元单订电子版的从原先的16人增加到68人。选择125美元套餐的从原先的84人下降到只有32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改变了主意呢？我肯定地告诉你们，绝非理性因素。就因为有个诱饵在那里，他们中的84人就选了125美元的套餐，16人单订电子版。去掉了诱饵呢，他们的选择就不一样了。32人选择了套餐，68人选择了单订电子版。巴黎和罗马，你选择去哪里度蜜月？这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这种非理性是可预测的。为什么？我很高兴你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下面我们来看相对论的直观图示。正如你们看见的，后面两幅图里中央那个圆的尺寸似乎不一样。把它放到大圆中间，它就变小了，放到小圆中间，它又变大了。其实它的大小没变，只因为它周围那些圆的大小变了，它的大小好像也在跟着变。这种现象似乎有点儿奇怪，但它事实上却映射出人脑思维所受的束缚。我们总是靠观察周围的事物以确定彼此的关系。我们无法不这样。不仅对待有形物体，吐司面包、自行车、小狗、餐馆的主菜、配偶等是这样，对待无形的体验、度假和教育选择是这样，甚至对待短暂易变的事情，例如感情、态度、观点等，也是这样。我们总是拿酒与酒、职业与职业、度假与度假、情人与情人相比较。这一切的相对关系让我想起了电影《鳄鱼邓迪》里的一句台词，一个街头小混混冲着我们的主人公保罗·霍根拔出了弹簧刀。你把这玩意儿也叫做刀？霍根将信将疑地说着，一边从皮靴后面抽出猎刀，看这家伙。他诡秘地咧嘴一笑，这才是刀。总的来说，相对论是容易理解的。但相对论的一个侧面却总是给我们造成误解。这就是，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做比较，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做比较，避免把不容易比较的事物做比较。假如你要到一座新城市买房子，你的房地产代理人带你看了三处房子，你都感兴趣。其中一幢是现代风格的，另两幢是殖民地风格的老式房子。三幢房子的价格差不多，都很合意，唯一的差别是老式房中的一幢，诱饵，屋顶需要换，房主已经为此折价了几千美元作为补偿。你会选择哪一幢呢？你很可能既不选那幢现代风格的，也不会选择那幢需要换屋顶的，而是选择另一幢老式房子。为什么？我来说一下理由，实际上也相当理性。我们都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决定。在这三幢房子中，我们对现代风格的房子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另一幢和它做比较。于是它就被放到一边了。不过， 我们确切地知道老式房子中的一幢要比另一幢好，屋顶完好的那一幢要比需要换屋顶的那一幢好。于是，我们就会去购屋顶完好的那一幢老式房，对那幢现代风格的房子和需要换屋顶的老式房子就不屑一顾了。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对论如何运作，请考虑后面的图解。左边的图中我们看到两种选择，每一种都在不同属性上优于另一种。选择 A 在属性一，我们假定是质量、方向较优。选择 B 在属性二，假定是价格、方向较优。很显然，这两种选择让人感到为难，不容易做出取舍。我们再考虑增加另一选择 A。见右图会怎样？这一选择很明显要比选择 A 差，但它同时又与 A 相近似，两者容易比较，让我们以为 A 不仅比 A 好，同时也比 B 好。说到底，把 A 右耳放进来，建构出与 A 的一种简单直观的比较关系，由此使 A 看来较优，不仅相对于 A，相对于 B 也是如此。结果是，把 A 加到场景之中，即使根本没有人选择它，但它会使人们更可能最终选择 A。这种选择过程有点儿似曾相识吧？还记得《经济学人》杂志那一揽子推销吗？他们的营销人员知道我们自己并不清楚到底要订电子版还是印刷版。不过他们料定了在三个报价中，我们将会选择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这里还有个诱饵效应的例子。假设你正计划去欧洲度蜜月，你已经决定在那些风情浪漫的古典城市中选一个，并且把目标进一步限定在罗马和巴黎之间，这两处都是你的最爱。旅行社对两个城市分别安排了一揽子计划，包括机票、旅馆、观光，外加每天免费的精美早餐。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对多数人来说，在罗马和巴黎之间做出选择不太容易。罗马有古竞技场，巴黎有卢浮宫。两地都充满浪漫风情，都有诱人的美食、时尚的商店。难以选择。那么，再给你第三种选择，罗马，不含早餐，罗马，或诱饵。如果让你考虑这三种选择，巴黎，罗马，罗马，你会立即认识到，带免费早餐的罗马与带免费早餐的巴黎具有大致相同的吸引力，而不含早餐的罗马就等而下之了。与明显处于劣势的选择，罗马相比，罗马则更具优势。事实上，罗马使带免费早餐的罗马显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让你觉得它甚至胜过了原先难以取舍的带免费早餐的巴黎。三个人中，你想跟哪一个约会？你一旦看到实实在在的诱饵效应，就会认识到它才是秘密的原动力。它对决定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甚至能帮助我们决定和谁约会，并且最终和谁结婚。我来详细讲讲一个专门探索这一课题的实验。实验。一个寒冷的周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在校园里匆忙奔走，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愿意让我拍照做实验。有的看上去不情愿，有的走开了，但多数乐意参与。不一会儿，我的相机里就存满了学生们灿烂的笑脸。我回到办公室，从中打印出60张至30个女生、30个男生。下一个星期，我向班里的25名研究生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让他们对这30个男生和30个女生的照片根据相貌来配对，男配男，女配女。就是说，我让他们搭配出麻省理工学院的伍迪·艾伦和丹尼·德维托。对不起了，伍迪和丹尼， 以及布拉德皮特和乔治克鲁尼。从配出的30队里，我又挑出了大家都觉得最相似的6队，3对女生，3对男生。现在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我开始对这些面孔做特殊处理。我用 Photoshop 软件对照片仅仅做少许改变，给每张照片加工出比原来相貌稍差的新版本。我发现稍稍移动鼻子的位置就能破坏面部的对称。用另一种工具，我把一只眼睛变大，减少一些头发，或者加上几个粉刺点。没有阵阵的闪电照亮我的实验室，也没有沼泽地上的犬吠，这是个从事实验研究的好日子。到收工的时候，我手头有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乔治克鲁尼原型 A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皮特原型 B， 以及一只眼睛有点儿耷拉、鼻子稍宽的乔治克鲁尼 A 和面部不大对称的布拉德皮特 B。 对其他不如他俩帅气的各对，我也做了相同处理。我有了常见的张嘴笑会显得嘴角稍歪的伍迪·艾伦原型 A 和有一只眼睛错位、令人发怵的伍迪·艾伦 A， 还有了丹尼·德维托原型 B 和面部有点儿变形的丹尼·德维托 B。 12张照片中的每一张，我实际上既有一张原型版本，还有一张稍差的诱饵版本。作为实验用的2个版本的例子，参见后面的图。图中的照片是我用电脑合成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我们到了实验的主要部分。我带着这些成套的照片来到学生会，在学生中转。我一个一个地问，问他，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如果同意，我就拿出印有一套3张的照片给他，他看照片同后面例图。有的一套中包括原版本照片 A， 他的诱饵版本 A 和另一张原版本照片 B， 还有的包括原版本照片 B， 他的诱饵版本 B 和另一张原版本照片 A。 例如一套里可能包括一张原版本的克鲁尼 A，一张诱饵克鲁尼 A， 还有一张原版本的皮特 B， 或者一张原版本的皮特 B， 一张诱饵皮特和一张原版本的克鲁尼 A。 我要求学生们，或男或女，如果有可能的话，想和3个中的哪一个约会，就在那张照片上画个圈。最后我一共发出了600套照片。